我们今天还是回到个人实相本质第644节哈，我们上个礼拜是谈到9:34的这个地方哈，前面一点哈，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恐惧哈，那只要面对了就恐惧就会解除。那同时他说你将觉悟到所有你的某种感受都是来自一个概念，那我们刚刚提到人的人生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什么？概念的探索嘛。好，所以我们在体验我们的概念，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去体验这个概念的话，那问题就蛮麻烦的，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概念引起反应的这样子。所以在前面他也提到哈，他说你必须要稳稳的扎根于当下经验的完整性。好，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啊，就是下午的那可以提到，当我们把我们的记忆放到太重的位置的时候，那么我们才会引起罪恶感。好，那这样的话，当下在使用创造力的这个力量呢，就会减少吧。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个焦点呢放在眼前这一刻，那我们是概念的探索，那我们对现在这个概念的探索就会很清楚。那所有的这个体验呢，它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因为如果你是概念的探索的话，你只要真实去表达你自己，然后真实去感受它，那你就很容易的去变成一个经验，然后同时这个部分呢，它不会带给你太不好的结果，啊，事实上它这个才是会真正有力量。他说，如果你习惯性的否认任何的情感表达，到某个程度你就变得不跟你自己的身体，而且也不跟你有意识的概念疏离了。那我觉得像这句话的话，它是相当核心的一句话了。你可能学了很多东西之后呢，可是你再回过头来看这句话，如果你习惯性的否认任何情感性的表达，这是谁在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在做的事，对吗？我们是不是很习惯性的否认我们情感性的表达？没错吧？好，要不要吃饭呢？饿不饿啊？不饿，不饿。你会太热吗？不热。啊，每个妈妈都喜欢吃肥猪肉，对不对？好，那总而言之，人家说，哎，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没有，没有，不用。我们非常非常习惯性的在否定我们情感性的表达，到某个程度哈，它会有两个结果，事实上不止两个，可能三四个。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变得不跟自己的身体连接，因为身体的反应你否认它嘛，好，你否认身体的反应。这第一个嘛，好，第二个呢，你跟你有意识的概念也疏离了，你是使用概念的人，你是探索概念的人，现在是你对有意识的概念你也疏离了，你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这是第二个嘛，对不对？那有没有第三个？有，为什么？你既然跟你的概念疏离，又跟自己的身体疏离的时候，你是不是跟你所对应的人的那个人疏离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啊，就像中午的时候丁山问我那个问题嘛，哈，有个太太，啊，那她曾经爱了一个人，她很深爱他，到现在她还是希望跟他在一起，那她跟谁在一起？她没有跟她先生在一起，她也没有跟她自己在一起，她跟谁在一起？她跟她想象中的梦中情人在一起，还不见得是她以前的那个恋人。他是不是跟他自己想象中的这个情人在一起？那如果他跟他想象中的情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有跟他的概念在一起吗？不见得哦，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是怎么，他不知道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他不知道现在的对应是什么，他不知道身体的感觉是什么，他全部都什么 mix up， 所以他会很痛苦，因为他会觉得所有的能量都堵住了。当一个能量起来之后，如果他没有一个 流动的话，基本上它就堵起来，就像水坝一样。这之前他有提到嘛？那如果说你否定自己的情感，那你不让它流动，再来你也否定你身体的感觉，再来呢，你跟你有意识的概念也把它分离了，那你当然无力啊，你当然是有无力感啊。所以我说九点三十四分下面这一句话哈，它其实是一个蛮核心的一句话。其实想想看，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刚才讨论那个 Ekatole 的那个当下的力量，或者是一个新世界，对不对？为什么跟当下的这个连结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跟当下连结的话，你等于也在否定你自己的情感的表达嘛，你不在当下嘛，对不对？你的情感不在当下嘛，你的情感是在你记忆中的这个情感里面，对不对？你不在当下嘛，然后你就跟自己的身体的感受也没有连结嘛，然后你跟你的对象或者你的周遭的这个人事物你也没有连结，然后呢你活在哪里？你根本活在一个归你的实相的部的空间里面，所以你没有力量，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位置。
托里讲说当下是唯一的着力，
对，你就没有，你脚没有踏在实际的土地上，你不在现，不在现在，不在这个 solid 的现在，你是在想象中的现在，你希望你的情人是在你的概念里面去活着的那个情人，不是你现在眼前看到那个，你也没有感觉到自己身体的反应，你也没有跟自己的真实的这个目前的状况做对应，然后你也不能够用你的想法去影响对方，因为你活在你的虚无的那个幻想里面。好，那这个就是否定自己情感表达所造出来的结果。如果说我们很习惯的否定自己的情感的表达的时候，大概都会有这些现象这样子。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否定自己的情感表达呢？因为我们要投其所好嘛，对不对？我们要投其所好。所以刚才又回到我们讨论的问题，说我们某某同学他不是很在乎，还没有办法去感觉别人的感觉，他大部分的这个重心放在自己，那这样其实他还是有一点优点嘛，也就事实上他对自己的这个部分呢，他比较是放在当下的这个 moment 里面嘛。那你会把某些思想掩埋起来，而穿上生物性的作假来阻止你实际感觉到它对身体的影响。一个男生如果跟他的女朋友出去外面玩，突然间冲出一头野兽出来，他其实是被吓坏了。那他的女友问他说：“有关系吗？有吓到吗？”“哦，没有，没有，没有。”对，可是他的身体没有反应，有，他把他火定，把他压下来了。那他情感上事实上有没有受到冲击？有。那他用什么方式？他压下来了嘛，对不对？所以真实情感的表达如果没有了，或者是没有去感受他的时候，你就找不到那个他的对应物，也就是他的思想的来源，那你就找不到他的核心思想。那这样的结果呢，就变成你无法创造实相，因为你对自己的思想抓不到，你抓不到自己的核心，你一直在看外面环境要怎样，外面环境，但是你不晓得，其实是你抓好自己的思想的这个部分呢，它在创造实相。好，不是外面的环境怎么样，而是你开车你要看你方向盘要怎么转嘛，所以你是在掌握自己的思想。你如果无法掌握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发现到你受到环境的打击了，因为思想是唯一对外面的创造物，就是你的信念。你的思想产生感受，它在创造外面的环境。
学长到了，
换你讲好不好？对，所以你去看我们看别人的思想，对不对？但是我们不回来看自己的想法，我们在看他喜不喜欢我啊，他爱不爱我啊，他对我有没有关心啊，他有没有对我很好啊，他这样有没有合理啊？就是纯粹是看对方怎样，好。那像我们另外一个同学的话，他就把他的重心回到自己的身上，他比较在乎的是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那回到我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时候，你有没有抓到自己的思想？有，因为我在看我的思想，我用我的感觉去看我的思想。但是有一天啦，我们说有一天你也同时在看自己思想的时候，同时去感受别人的感觉，这样的话，它是其实是会把内外当作是都是一个很好的建造工具啦，这是蛮好的。可是比较起来的话，我想这种能够回到自己的感觉去看自己的感觉，真实去感觉自己，我觉得这并不是坏事情，而且应该相当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什么事情都是伪装的话，你真的会失掉自己，因为你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赛斯的核心的一个观念。他说在每一个例子里面，答案总是在你个人的信念内。说夫妻不好无法沟通，答案在哪里？在你个人的信念内嘛。不是你要去看看对方那怎么影响对方，怎么改变对方，不是，是看你个人的信念的每一个例子哦。赛斯这么讲，每一个例子答案总是在你个人的信念内，不在外面，在你个人的信念内，因为你是在探索你的观念。好，而在那些你心底深处所持有的概念呢，一开始的意压也就从这强烈的概念而来的。我为什么要意压这个概念？因为我怕人家看不起我，我怕人家不讨厌我。好，那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种精神狂乱中没头没脑的乱窜，好，试图去压抑一个进入你脑中的负面的念头，那么你要问一下，为什么这么相信这么微小念头会这么大的破坏力？我们之前有一个老师来我们这边上课，我也举过这个例子嘛，他小时候很小的，大概我想大概七八岁的时候，那有一次不小心裤子掉下来了，然后被笑了，从此他这一生他就不敢再穿裙子，他都是穿长裤这样子。好，那这都是很强烈的意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回过头来讲，比如说像赛斯的提到的，你如果对肉体的任何的否定，它不会增加你心灵上的力量。你在抵赖你的肉体，其实你在抵赖你的心灵啊。啊，你的肉体真的有那么糟吗？啊，会怎样吗？其实没有嘛。好，前不久有一个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嘛，他就说，好像他的室友什么在房间里面常常就是不穿衣服或什么穿的，那男生可能是没有关系啦，可是他说怎样怎样。但是我们说真的，如果说我们是否认肉体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蛮认否定。我不是在鼓励说是怎么样啊，只是我们再问一下，就是说假如我们觉得那么羞耻那羞耻的感觉从哪里？这个是比较容易去看自己。我用这么强烈的例子主要是看让大家来想一想看，就是如果你裸体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羞耻。如果今天哪一盘槟榔给你在你面前晃一晃，然后叫你吃一颗的时候，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像个坏人呢？你吃一颗槟榔真的会变得坏人吗？不会。可是槟榔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叫你吃一口，你去想想看你当时的感觉或想法是什么。如果说我今天买一盘槟榔，然后每个人心里面拿一颗来吃的时候，或者是抽烟的时候，你们会什么感觉？今天我打一包烟来了，请你们大家每个人抽一根，然后我跟你讲这是没有这个尼古丁的，你们会抽吗？你们会抽吗？看只有一个人说会嘛，其他没有。不是你，我不是说叫你要抽，也不是叫你不要抽，我只是跟你讲说，你去看看。当我把这个香烟拿起来的时候，我在说些什么故事让我自己听？我说了什么故事让我自己听？其实你每天都在说故事，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你这件衣服穿上去，你说哎，这样穿，我看不好，我可能是什么呀？头发这样，我看这样不好。你都在说些什么故事给自己听？然后那个是真的是这样子吗？还是说你用你的想法去这样想？那 这种的话，有的粒子它没有办法让你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拿了一盘烟放在你面前说这没有尼古丁，抽一根吧，你会拿起来抽吗？还是你就说抽一根好像是坏人？我小时候那个初中高中的时候呢，我们每天常常听到教官说某某人去弹指黄，然后什么记小过一次什么之类的。好，坦白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去弹指黄要被记小过，那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弹指黄了。对，撞球哈。但是假如说有一个人找我去弹指黄的话，而且我就知道那是弹指黄，我大概是不会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想法是这都是坏人去的地方。那为什么是坏人去的地方？因为去了以后 老师会记小过嘛。好，所以你会认为是坏人去的地方。
为什么老师会那么喜欢学生去弹指黄？
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不晓得。
好像以前的感觉是那个地方是什么太保太妹聚会的地方，
不喜欢上课才
不想去，
不喜欢上学知道吗？
现在就没觉得是正常的正当的。
我知道答案家就有弹指黄啊，他家里就有一间打弹子的、那我叔叔家有，那我有一个朋友是专门在卖这个撞球的。
对，弹子黄毒罪，人类赋予他的
是
意念有罪。
对，这就是我们给这个东西什么样的一个故事。你去看你每天都在说些什么故事，比如衣服拿起来，或者是戴个帽子，或者是梳个头发。你都在跟自己讲些什么故事，然后看到这个人，你讲的什么故事？好啊，他拿这个东西来，你讲什么故事？但是呢，其实我们都没有在表达我们真实的情感嘛，你不会表达的，因为你觉得说对对方有妨碍的这句话，你不太会说的嘛，对啊，所以常常像有的时候丁山会说，下次我可以跟你说一件事吗？好，我说可以啊，为什么不跟你说？对啊。我已经忍很久了，没办法不讲了。我说好啊，那你就讲了。
好了，他自己出言不逊。
对，但是其实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你的想法，是会认为说你讲的别人会不舒服嘛。但别人是真的会不舒服吗？你并不确定啊。但是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我们就是没有一个把深处的那个概念没有，把意义没有表达的时候，才会处在一种没头没脑乱窜的状态。这个情况其实很容易的啦，你今天就随便讲好了，我们在这边讲课很好，对不对？然后我跟你讲说哈，我后面有很珍贵的这个水果，那你们去拿来吃，那你起了一个念头说我要想去拿，这个时候你坐在那边你就坐立不安了，你就开始刚才没讲的时候没想的时候都 OK 啦，可你现在突然想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那个能量在你内心里面起作用了。这很简单，可以体验的。好，比如说你想喝咖啡，好，那没想之前可能你也都很好，突然间看到某个咖啡广告或什么，突然想要喝个咖啡，然后你就时常会把眼睛会飘到那个咖啡机那边，对不对？然后想说我去弄一杯咖啡，但是他还在讲课，不然等他稍微停一下的时候，我再去泡一杯咖啡，对不对？那你的脑袋已经不在你的当下了，你会飘来飘去，你不太会注意我讲什么了，你在注意的是那个咖啡什么时候可以去拿，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我用这些例子，我只是在说明哈，说明你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去思考，因为有的时候思考的部分哈，你说像刚提到说。提到说什么粉丝啊，或者是崇拜啊，这些的话常常会后面带很多很多你觉得莫名其妙的你的恐惧跟你的害怕，所以你会很抵制嘛。但是不止这样哦，我跟你讲，我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公司有个总经理哈、因为他常常上班的时候会提很多点子出来，好，那同事大概也不是那么喜欢啦，所以呢，从点子想到什么梅花鹿，对不对？梅花鹿点子很多，对不对？所以他被起了一个绰号叫梅花鹿。那起的绰号叫梅花鹿也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可是梅花鹿再引申下去的东西就变成 好像是在在取笑他，在责备他，或看不起他，或把他想成一个动物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去看咯，
说梅花
有
点子，
他在上面
有点子，我以为那个 idea
没有没有。所以我们说语言的力量在哪里？语言的力量是在于当你用一种思维带在心中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人是小偷，或那个人是出轨的，或怎么样，总而言之，当这个部分带到你脑海里面，不是只有这个部分而已，而是后面再延伸出来的那些东西，有你要去觉察那个东西对你的影响会很大。比如说崇拜跟没有自己的力量，它其实是两回事的，对不对？那是两回事的。或者是说梅花鹿，梅花鹿其实刚开始是点子多嘛，点子多变成梅花鹿，梅花鹿变成野兽，野兽变成就是反正就是变成取笑对方的一种方式。但是谈到梅花鹿的时候呢，大家会变成就我就不想听他的，你知道吗？他在讲什么意见的时候，就不太会有人注意他讲什么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香蕉跟呕吐放在一起，会影响香蕉变成跟呕吐有关吧。那我们在思维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正确知道自己的情感状态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他后面 attach 的这个附录是什么东西。如果 attach 的附录你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你就会把那个目标移到了完全不同的领域里面去了，你就会过不去了。比如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觉得人家批评我或看不起我的时候是怎么样，但是其实那个后面是有 attach 的，那你要去看看你那个附在上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单独的话是没有什么的啦，点子多，点子多没有什么不好啊。好，那点子多变梅花鹿，那鹿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梅花鹿是形容一个总经理，那你我把一个总经理的样子想成那个鹿的样子，你会觉得说他很烦你，很麻烦你，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他被代换的一个作用就好像我说如果一盘这个槟榔放在你的手上，你其实不是吃槟榔，是尝槟榔那个部分，因为那个部分真的不会带给你什么也许有一些反应，但是不会怎样。可是它后面附带的东西是什么？坏人，对不对？还有呢，吐血的人，很就是说很工作的那种比较低阶的人，这样子是会有这些东西在作祟的，对吧？我这样讲对吧？
对
呀。所以试图去压抑一个进入你脑海中的这个负面的想法，那么去问一问你自己，为什么那么相信这个负面想法会有这么大的破坏力？我为什么这么怕？我为什么怕人家看不起我？我为什么怕抽一根香烟？我为什么怕拿一个槟榔？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后面的这个伟大的破坏力到底是什么？他说身跟心在一起的确是显示了一个统一的自我调整自我的系统，这其内每一个问题如果诚实被面对的话，它都会有它自己的解答。你去想如果说我们的人生的意义就在做概念的探索的时候，那么你要去探索这个概念，难道你的内在不会去安排一个对引路让你去探索这个概念，然后很容易的去把这个结果解答找出来吗？当然会吗？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敢诚实面对，所以我们得不到答案。如果说我们肯诚实面对的时候，那么就一个统一的自我调整的自我系统它就会显现出来了。所以勇敢的去面对现有的问题，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情感，那么这样的话所有的问题都有它自己的答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去看你自己的身体状态，你身体受伤的时候它是怎么样修复回来的，它是怎么样建造回来的。我最近才把我的大拇指的脚的大拇指的那个剪掉了，那现在是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可是它这个过程是相当相当的复杂，相当相当复杂，它的修复的这个部分它真的是应该高科技的工程吧。 啊，他知道怎么样去把它用最好的方式来弥补过来。所以你从一个小地方去观察哈，你的任何问题，你的内在、你的身体、你的他有一定的智慧去修补它的。如果说你今天要用医药科学来做，而没有你的自我疗愈能力的话，你的身体是无法疗愈的啦。你怎么样让医学让你的身体能够补出某些部分啊？他怎么会知道应该怎么补，以及他的智慧在哪里？好像他会知道前面把它掀起来，然后造成一个薄膜片，这薄膜片让它又变硬，然后往由内又往外推，推到后来的时候呢，它最后那个部分它就自动消减下来了。那这是何等的智慧啊！你的身体是何等的智慧在维护你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是概念的探索的时候，如果你紧抓了这一点，那想探索概念的是你吗？还是你内在？是神性的自己，对吗？如果想探索你的人生问题的是你的神性的自己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吃大锅饭，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那个解答它会自动的被面对。那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解答呢？因为你从来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感情嘛。那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感情，就看不到自己的信念嘛，然后就用忍耐的方式一直忍，一直忍，啊，一直想忍，忍到自己 OK 没办法忍的时候，就他这里提到一种，哦，好像是一种没头没脑乱窜，精神狂乱当中。那去看看我们的人生的这么多阶段当中，有很多时期哈，我们真的是找不到目标跟方向。那我其实我也是蛮感谢在念赛事书的这几年，有时候真的会有那种悟道的感觉哈，那种就是说啊，真的人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了呀，是的确是会有这种感觉了。说真的，发生什么事情哈，其实都没有关系的。但是这种所谓的没有关系，不是用看开，而是你真的了解到是你是在一种概念的探索，你就是因为有某些内在的就想要探索这个概念的这个想法，所以它呈现这个部分让你去探索。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发生在你眼前的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不是都是最精彩的创造吗？有需要推开什么东西吗？其实没有，哎，你就创造这么好的东西让你去体验了。他提到，他说每一个病症不管是精神或肉体的，是对在其后的冲突解决的一个线索。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赛事观念，就是身体的这个疾病它不是来处罚你，也不是你做错什么事情，不是的，它是冲突背后的一个解决的线索。就从这个地方进去之后，你就可以找到你的问题，然后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你却把它当病来医的话，那就真的是医不完，因为你没有去看你的信念。你说，我这个脑血管有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话，那其实真正来讲，你没有去回过头来看自己的信念的时候，那比较是会常常会碰到同样的事情。那并不是身体上的问题，因为身体的病症健康跟疾病都是健康的状态，疾病的状态它的确是让你来看看你的思维上有做一个必须要调整的动作，因为那是个线索让你走到你应该要走的那一条路。那反过头来讲，如果说在精神上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上你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是不是让你去因为这个是一个线索来看看自己的想法而更正它，然后呢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而回过头来看那个太太，对不对？她想跟她先生沟通，那现在不能沟通的部分呢，它其实是一条线索，你可以从这个线索当中来看所有的部分，她都往内看的话，她觉得她先生没有办法沟通，她先生难道不是这样觉得她没有办法沟通吗？不然怎么不跟她说话？所以它是一个线索让你来看你是多么的没有办法沟通啊。你是这么样都没有办法沟通，所以人家没有办法跟你沟通啊。所以这都是一个线索。那如果往内看这个线索的时候，它这个解决掉以后，它不是当事去解决现有的问题，而是从今以后它就没有这个麻烦了。因为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像你骑脚踏车， 你学会了以后你就算都没有再骑的，到九十几岁叫你去骑，只要你老骨头还在，你会不会骑？会吧，你学会了就会了啊，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人生的这个特质真的蛮好玩的。比如说同样的这些朋友们，每个人朋友都不太一样，对不对？你说哎 Amy 很淡定，很那个哈，人家不晓得虚了多少事了，不是当今这一时，他的那个特质是一开始就有了嘛，对不对？他一开始就有这个特质，好，那个对事情的那种稳定度跟，啊，这其实就有这个特质。每个人，你们每个人不是都是这样吗？那你学会了，下辈子再投胎的时候，这个特质有没有跟着来？有啊，因为学会了，对啊。所以碰到问题，那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如果说你学会了以后，你一辈子，或者是你其他的转世自己、对等自己、可能性自己，全部都学会的话，那这个代价就太好玩了，因为你只是现在去学了，可是呢，你从此以后，你的所有的灵魂体、所有的转世的自己都会了嘛。好，像我在国语没有好好学吧，等我在国语好好学以后，以后我在转世就不会，国语就不好，我就跟丁山一样讲得很好了。
你法语已经很棒。
啊？
你法语已经很棒。
啊，是啊。这东西像我的女儿，我是真的不知道她话语是什么时候学的。她照说以她那个年纪来讲，她不可能讲话语跟讲国语是一样的，不是跟讲英文一样流利的。对，她可以这个滔滔不绝的，然后骂人指责什么，她全部都是可以有，然后讨论事情，她你不觉得她在讲语言的时候有任何稍微停顿一下的地方？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像我们家里，我爸爸妈妈都会讲日语，对不对？我还是不太会讲啊，我就是不会讲。
你听得懂吗？
哎，简单的听得懂了，很深也听不懂了。所以，他现在对我们的病症、精神、肉体，或者是所碰到的难题，三星的观点跟解释是什么？叫做三个字，太好了，太好了，终于让你把你的这个焦注点换到你应该要看的地方了。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时候，而且答案就在旁边，你稍微看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你一旦解决以后，你生生世世都可以用这个能力。你看你学了一个英语以后，然后一辈子就可以使用，那不是很好吗？那假如说我今天装我会，好，那装我会的话，坦白说我永远都不会嘛，是不是？我如果这一句话不会，那我就装会，那你装吧，你就永远都不会。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放下我的，拉下我的脸皮，老脸，然后说，哎，这些到底是怎么样？再解释一遍好不好？啊，对方讲你还是听不懂，哎，不然再讲一次好不好？那终于弄懂了，你就不用装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要装啊？这些我们之前也提过哈，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哈，我们真的不要那么容易把它换掉，真的不要那么容易把它换掉，因为很可惜啊，你创造这个问题，然后你把它换掉，那你失去了其后冲突的解决的这个线索了嘛？好，他说在其内，他有他自己的自意的种子。如果问题发生了，他有自己解决的答案；如果身体生病了，他有他自己治愈的种子。现在的重点是在于你愿不愿意去觉察他背后的线索是什么。大部分都是，不是大部分，是100%是牵涉到你的概念的问题。好，那生命既然是概念的探索的话，那不是正是最精彩的那一个片刻吗？呀，那这里到这里他就休息一下了哈。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说，如果把它像看成就是说一个有个冲突的现象在哪里，然后要把它找出答案来，多半都还是往生理方面在找，就往精神方面找的就比较还是比较少一点。
是啊，没错，因为我们被从小被教育的就是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嘛。但是没有跟你讲说，头痛不是医头，是要看你的压力，又看你所承受不起的东西是什么嘛，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是我们的概念嘛。那赛斯在谈到概念的探索的时候，他一再的强调就是，我们在这个实相当中，我们一进来之后呢，我们已经被制约了在某一个象限之内去看我们的想法吧，啊，比如说我们人不会灰，啊，时间是线性的，啊，那生存是比较重要的，这些东西都是已经变成我们很制约的部分了。那如果说你能够跳开来，就是我们学赛事的好处，就是你能够跳开来，你如果有比较高的观点去看自己的时候，比如说你觉得我不是一个单独的自己，回到一个我有很多的投胎的自己、转世的自己，那用一个比较往内的一个看法、比较大观点来看我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好的东西啊。比如说你把你过去的每个点啊的那个自己呢拿来看一看，你的照片啊，或者是你的成绩或你的过去的这些拿来看一看，拿来比较一下。其实你可以画出一些轮廓线，也就是说可以画出来你的内在到底要你做什么，而你会大概往哪个方向走。那为什么我这样走的时候我会走不过去会生病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们要画一条线，对不对？我们可能是先画两点，按照这两点去往前走，就是某个方向嘛。好，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把你的人生的几个阶段，比如说我的少女时期，啊，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学时代，我的工作时代，那我把那个特质把它列出来之后，我按照向量的一种方式把它画成一条线的时候，你就大概知道到现在为止我到底有什么心愿，我想做而一直都没有做的，啊，我的特质到底在哪里？这很容易发现的。你用这种方式去看哈，然后来看说，其实一个精神或肉体的这个病症，它后面是有解决的答案，就比较容易跳开那个你刚刚提到的那个世俗的角度啊。比如说，哦，我头痛大概是什么？我脚痛大概是什么？当然没有错，有很多的学派，它会提供你一些参考，好，有提供一些参考。可是比如说啊，偏头痛可能跟什么有关，胃痛跟什么有关，但是它给你的指示，怎么有可能用一条 sentence 来概括70亿人的一个状态呢？这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说有那种象限性，这是没有错，它的总象。但是更好的方式就是，你除了这个之外，如果你参考你个人，我想这个我们说练习就是练习这种东西嘛。如果你参考你个人的比较特殊点，然后你把它画起来，你就会发现到说，它是有一个走向的啊。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编报纸啊，然后对音乐有兴趣，然后后来大学的时候组织创新社啊，然后你把这个部分把它编起来，然后我做什么东西做什么，你把它编起来，你就发现到说你那个人的特质哈，是有一个动向线，因为那个动线是你这一生的主轴。你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走向，你用这种方式是不是很知道自己的动向？对不对？我今天在洛杉矶，我明天在拉斯维加斯，然后我后天没我，你就发现到说，哎，你这条线一连的话，你是往盐湖城的方向在走啊，你不是去华盛顿 DC 啊，好，你很容易发现说，我个人的走向，我个人的特质，我的力道的这个发挥方式，其实是迈向某个角度的，你一连就知道了。所以当你用这种方式去连的时候，你是不是知道你为什么生病，你为什么关系碰到问题？因为你的很多特质的一个走向可以很容易的连上来的。在 以无时间的概念来看你的人生的时候，其实未来都已经完成了，你也可以感觉到未来的那个人。当你碰到你这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个人的时候，三号你是很清楚的，甚至有的时候你脑海会告诉自己说，这个家伙跟我是有一段非凡的一些交往的，你是很清楚的。为什么？因为结果早就在那边了啊，结果早就在那边啊。那结果如果早就在那边，因为时间是线性的，而且时间是同时性的话，你其实很容易发现到说，如果今天有碰到很大的麻烦的时候，你把前后的线一点，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象限在哪里啊。那你们愿不愿意练习就看你们自己啊。如果你愿意练习，这是一个好方法。你只要把你的某些特质的点，比如说我碰到经济困难，那你把这辈子的经济的走向自己做个分析，你就会发现到说它是有个动向线的。对啊，它是个动向线的。那像我在音乐方面我就有一个动向线嘛，我小时候我真的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成绩很少低于90几分以下的，没有的，都是。那所以我对他的那种兴趣跟那个就不是跟一般人的那种做法是不太一样，不是说我这一方面很好，但是我当然也有我很缺点的那个部分呐、啊。
你是说国文吗？
音乐。
哦，音乐、
啊。对，那国文也是一样。所以这两个部分的话，他有没有在我后面的部分在帮助我，或者是我想要表达的某些部分？有吗？有吗？对不对？他有吗？对啊，所以你去连连看呐、啊，因为你去连连看的话哈。你从不同时期的自己、不同时期的遭遇、不同时期的状态去连自己的走向，其实你可以把那个动向性连出来的，这是一个方法了。谢谢 Kitty 提这个问题哈。所以不是在看，我现在头痛是医头，脚痛医脚。其实有更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是你去看看你的走向，甚至于。如果说你可以用回溯的方式跳到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话，用更高的位置来回溯自己，你把这个当作是一个转世经验的时候，你会看这个人格他是怎么想怎么发展的。那有的时候你就在脑海里面问一下几句话，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那我应该是要怎么做。当然这些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具有很大的作用呢？因为当你把这个 sentence 放到你的思维说，那你觉得就是如果你用你觉得我是应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你的很奇怪，就是你的思维变成一种 search engine， 它在寻找那个答案。在这一章的比较后面，他有提到对话嘛？那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在开工作坊的时候，我就提到对话那个功能嘛。有的时候你是把自己假装成，这样讲，我把自己假装成我是我的神啊。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假装。你是耶和华，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是，而是说你的内心住着一个耶和华。好，那你觉得耶和华会跟你说什么？好，如果说你是个佛教徒，你就心中住着一个你所崇拜的这个佛陀，那佛陀会跟你说什么？你的父亲会跟你说什么？你的妈妈会跟你说什么？他很爱你，他很关心你，他现在在天上，他会跟你说什么？你就单单这样一个假设，你就开了一个可能性的视野，这个都是我们说连象限性的一个方法之一啦。好，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一直强调说，其实练习是真的要做，因为你不做，你根本不知道你有很多的潜力可以发展，而且它实际上可以应用在你的生活上，而且是非常好用的。啊，比如说，Kitty 要去日本，好，那为什么他要去日本？那为什么选日本？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好啊，这跟前面的部分到底有什么连结？那在那边它会大概发生什么？当你开始的想法是比较 open 的时候，带着那种预测性的时候啊，甚至你在那边会碰到什么事情？当你想一想的时候，在那边你也就会碰到什么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我们说我们都是精神性投射嘛，我们都是精神性投射。这么简单一句话，而且我们都是概念的探索。如果我们是概念的探索的时候，如果你想探索那个概念而没有刚才所说的那种隐瞒的话，你真实面对自己的感觉的时候，那你诚心诚意去找答案的话，那个答案你不会找不到，除非你把所有的问题都往别人身上推，都是那家伙不好，我是受害者，那很坏， 那如果这样，那就真的找不到答案了。那往下走，他是说，的确不错啦，我们说我们要爱，我们是要乐观，我们要自我接纳的习惯啊，的习惯性的想法，这是好的。常常去想我们要爱，我们要乐观，我们要自我接纳，当然比相反的思想要好。但是呢，你对自己的信念以及自动吸引跟你跟人一致的想法，哈，它是有相关的。好，那在爱里面跟恨里面呢，有一样多的自然性，自然的这个攻击性。爱一个人难道不要用力气吗？爱一个人难道没有很强烈的思维吗？那恨一个人有没有强烈的思维？有吗？都有，都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自然的一个攻击性。那所谓的自然攻击性的意思是什么？它有一个推力的，而这推力从哪里来？从思维来的。那思维从哪里来？从概念来的嘛，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说我们是概念的探索，对不对？那既然是概念的探索的话，那你的内在想要探索这样的概念，它有没有动力？有啊。所以他说，如鲁伯事先为他自己所说到的，还没有讲到哈，他说恨是这样一个正常力量的扭曲，是你信念的结果。恨也是一种力量，只是它扭曲的嘛，那也是你的信念的结果。你去看，如果说你气一个人，那换个想法就不气了、啊，对不对？换个想法就不气了。我朋友在跟我讲很早，他说：“哦，他先生怎么不好，怎么说？哦，跟他离婚。”我说：“你要不要想说，哎，那、啊、你就自由了啊？然后，哎，你又可以去找你所理想中的梦中的这个情侣啊，啊、哦，啊，你有新的人生呢、啊？你去找。”他其实背后，你恨是恨什么？可能恨的部分是说，他遗弃我，我是很没有价值的，那我以后是很不安全的，因为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了。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总而言之，这个部分哈，他有一个想法，而、啊、这个想法是你的信念的结果，是一种力量的扭曲。所以，如鲁伯事先为他自己，所说到的资料里面所说的哈，自然的攻击性能够进化啊，就是把它 purify 哈，并且非常有创造力啊，是在所有情感之后的推动力。情感既然是情感，当然有推动力嘛。那既然是推动力的话，当然要有所谓的攻击性嘛。但是因为英文字的这个攻击性呢，叫 aggressive， 对不对？aggressive 的意思就是动力的意思啊，就是积极的意思啊。那他这里提到有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有意识的信念。第一种方法就是最直接的方式，好，就是跟自己有一系列的对话，然后把你在各种不同区域的信念写下来。好，跟自己对话，你都是跟你讲什么话，都在编什么故事，这个第一个嘛，你把它写下来。那为什么在不同的区域呢？因为有时候你在这边是这样讲，到那边是另外一个讲法嘛。好，你可以看到很多宗教强烈信仰的人了哈，他在这边讲的是说，哎，我们要有对这个生命有信心，可是在另外一边呢，就是啊，人生是什么？是。人是很诡诈的，而且人是 很危险的。那其实这两个东西它基本上是相冲突的嘛，它其实冲突了，可是它不同区域的时候它有不同的主张，但它没有觉得它是冲突的，可是写下来是有帮助的。好，当然有朋友在问说一定要写下来吗？当然，因为写下来你才会知道它的不同之处，你不写下来你还不知道呢。写下来就说你看抓到了吧。你这边讲到说，哎，年纪你是没有关系的，有另外一边你会讲说，哎呀，年纪大了哈，所以呢体力比较不好，有没有？有啊，所以把它写下来，因为写下来的时候在不同期不同的时间状况去写下你的信念，然后你就将发现到你那就一样的，那就一样的。 那但是话又说来，如果你打字的速度很慢，那就用写的吧。那如果你打字速度快的话，那我觉得甚至会比手写要好。为什么？因为它的速度比较快，你的思想流畅，比较流畅。涂鸦为什么涂鸦很有效？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到有写想到什么。
可能是各有利弊，因为写下来啊，你写得很整齐，或者你写得很乱，或者你龙飞凤舞，也可以告诉你一些讯息，对吗？这很有趣。
看个人的信念啊，有的人的话哈，就是要弄得干干净净，他才能往下思索了。那有的人的话是一直写下来，然后再把它整理回来，就看你个人的。有洁癖的人，你恐怕就要整理得很好才行了。啊，如果说本来就是可以随手抓东西的人的话，那就不一定了。
也就是说，其实是怎么样都可以，重要的是
你自己怎么样，
你觉得舒不舒服？
对对对对，什么是你的好方法了？这样。我以前在写文章有一种方式，就是我想到一句就把它写下，那最后再把它串起来这样子，啊，这是一种方式。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写的好好的，然后在边写的时候，很多思绪会继续进来，那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那就其实都可以互相应用这样子，而你将发现你在不同的时候相信不同的事情，真的，呀。看别人是很容易哦，看别人也许看你的配偶在讲话就很容易找到他的小辫子，你不是这样说吗？对啊，那我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要把我先生讲的话把他记下来，然后要他签名，然后他下次讲这个讲相反的时候，我又把那个拿来给他，哎，这是你说的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这也太狠了一点了。其实你要注意的是自己，不是别人。这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事情，常常会有一种互相矛盾的现象，就代表那些调整你的情绪、你的身体和你的实质经验对立的一些信念。那我们之前有提到嘛，真正让你的力量完全没有办法发挥或者是发挥不出来的原因是什么？是你有很多想法，但是这想法互相打架抵消掉了。好，那写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不是发现到，而是常常会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一些矛盾。像很多基督徒啊那他经常会讲说，哦，这个在家庭的话哈，就是丈夫是头啊，就是以丈夫为主。可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他有另外一种说法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他会矛盾，很容易的矛盾这样子，你就实在看不出来他是真的把别人当作是头的，这个一个说法实在看不出来的，这本身就是问题。那我只是看我的信念，我不会去管别人的哈，所以看不见的信念哈，他说把这些矛盾呢，检查这些矛盾的时候，你会看出看不见的信念，那些看不见的信念就会显现出来，然后他们把那些似乎不同的心态统一起来了。你有自己的一套方式把很多的矛盾在一起，然后你自己好像觉得是没有矛盾，但其实矛盾的一塌糊涂。一方面你又要讲爱，然后又对别人又重下手，对不对？哦，宗教最容易看得到的哈，哦，哪个宗教不谈爱有吗？哈，哦，那杀人最多的常常都是宗教嘛，是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啊，什么东西，杀人最多常常是，但是宗教是谈爱谈最多的，这些都是矛盾嘛，哈，哦。那他提到哈，他说，看不见的信念只不过是那些你完全觉知但是不愿去，但你愿去忽略的信念啊，因为他们代表一些你先到现在为止还不想去处理的一个真实的起因。所以你看哦，这就是他的操作方式哦， 那你们如果真的愿意去练习的话，不是把它当书来读的，而是真的去试试看。你把自己的心愿写下来，当好玩就好，我们就好玩嘛。好，写下来之后，我们来看看那些检查那些信念，你会发现很多矛盾。啊，这些矛盾把它挑出来以后，然后去看看这些看不见的信念显现出来之后哈，是用什么心态把它连在一起的？你是用什么心态把它连在一起？然后那些看不见的信念，只不过是其实你是知道的，但是你忽略它，而且忽略到什么程度呢？忽略到你根本都认为它是 OK 的。Yeah. 对，到处都可以看到嘛。你要自由，常常就是你会觉得不给别人自由，不给自己自由嘛。那罗兰讲说，自由自由，天下几多知罪恶，假如知迷心。你自由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所有人没有自由啊，对不对？你把所有人都抓起来关嘛，对呀。你要解放，但是有的时候解放常常是杀很多人嘛。我那个亲戚告诉我说，他们是高棉来的，然后他说在红色高棉的时候呢，他说高棉有600万人，杀了200多万，三分之一人口，那带的名词就是共产党来了，可以带给大家军户的这个梦想，世界大同的梦想。那为了世界大同的梦想，我先杀了三分之一的人，这样子，这是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矛盾的信念，但是他好像很快就瓦解掉了。这样，所以一旦你决定去检查你有意识心的全部内容的时候，你就可以相当的可以触及得到。其实我刚才讲的那个部分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用两个点、三个点去连一条线，对不对？如果把我的信念写下来之后，其实我大概是可以站在一个比较一统，我这个人的特质这一统的这角度来看，我这个人到底都是用什么信念在处理事情的，就其实是有点拉高距离了。你拉高距离，你就发现你有冲突，然后有冲突，你就发现到说，其实你在忽略某些信念。好，然后呢，你就去检查它前板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是他介绍的第一种方法。好，第一种方法。我们再看一下，再重新比喻一下，就是跟自己对话，把自己的信念写下来，在不同的时候呢，把它写下来，然后看它，就很快找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矛盾，而且显而易见的矛盾呢，它在调整你的情绪跟你实质的经验，而且是彼此对立的，好，拉你的后腿的，然后你去看看它这些部分呢，它没有显现出来的部分到底是什么，那用什么心态？是这种心态，而事实上那些冲突区域常常是你不愿意去处理的区域。那如果你去处理的，是不是把那些拉你的这些拉力全部都拉放掉了？那么你就比较能够去创造你的实相，这是方法一了哈。那方法二是什么呢？方法二是你也可以从你自己的情绪去回溯找到你的信念。啊，比如说，人家讲你说，你不要崇拜，那就单单讲不要崇拜，你就觉得赶快去撇清，然后你就觉得说，哦，我不应该去，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你去看，那我的情绪是从哪个信念来的？啊，为什么人家说我是他的粉丝，我就那么生气呢？啊，那因为粉丝其实背后的信念、情绪当中去看我到底是什么想法。那情绪的背后哈，它其实可以找到你的信念的。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会很容易的找到为什么你这样不舒服。那不管怎样，不论怎样，不论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哦，其一会导向另外一个，这两个都很好用了。你看你不舒服，从情绪可以找到信念，或者是你就平常把它写下来。啊，但是其实不止这两个方法，很多方法啦，像。鲁伯在想对话那个方式，我也觉得很不错了。或者是，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的那个高龄的方式，我也觉得很不错。你去看你用什么方法对你是比较有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对自己必须要诚实，还是一样回到诚实。因为你不诚实，那就等于白讲了嘛。你没有办法回到你真实的点上。如果你是 人生的目的是为了概念的探索，然后你对自己的概念又不诚实，那你在探索什么呢？好，所以一定要诚实，跟你现在目前的实相、精神上、心灵上跟情感上做一个最实在的接触。好，所以在谈到信念或改变自己的时候，坦白说，我就要非常非常的推崇 Kitty 啦，因为 Kitty 本身对他自己亲的觉察，他都非常的坦白，他很愿意去面对。坦白说，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哈，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功夫，所以我是很佩服你啦。真的真的，
不用佩服。
因为真实哈，他其实就是你比较能够看到，别人都没有讲问题，不见得别人都没有问题啊，对不对？但是你还愿意去面对自己的情感状态，从情感去找答案。你只要被你找到了，你这一辈子这问题可能就不再困扰你了嘛。
是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对我自己最好啊。对啊。
哦，对，所以那个澳洲的 Jenny 叫我谢谢大家，像你这样把你的说出来。
啊哈。
他觉得他像在网络上听。他也可以学到东西，他觉得很棒，
比较实际哈。我觉得我们来读赛事不是就是要真实，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里头真实面对自己。
可是很多人不敢面对自己的自尊心嘛，啊，不是一个人嘛，很多人嘛，他不敢面对。就算今天有些时候一些同学来，对不对？你就算把他的问题指证出来了，指出来以后哈，他会气你的，他甚至从此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在你面前没有面子啊。
这也是信念。
对，这是信念，对，他是信念。好了，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因为我们这一节是谈很久了哈。他说像安琪亚那个例子来讲哈，你必须要接受。你自己有情感的一个有效性，好，安琪亚，然后对安琪亚，他要接受他的情感的有效性。各位还记得安琪亚有什么事情吗？记得哈。而同时了悟到情感是以某些问题跟情况里面，而不必然是对你实相的一个事实的声明。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标靶治疗嘛，哈。问题是问题啦，但是不见得是。对事实一个声明，可能只是个想法。我上个礼拜六在电台，我不是提到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把所有的冲突，把它拉到一个情况，就是这是一个想法。啊，比如说他这里提到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差劲的母亲。好，跟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啊，这个都是一些情绪上的一个声明。但是如果你把它 sentence 再改一下好了哈，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者，改成什么呢？改成我觉得我是一个有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的想法的人，就把它当作是想法。你只要把它拉成是想法，我有一个想法是我是一个失败者，我有一个想法，我是一个差劲的母亲，或者是我有一个想法认为我自己是差劲的母亲，这有差别的。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当你觉得你是差劲的母亲的时候，你已经像判这个法官一样，已经下了判书了嘛？我是一个差劲的母亲吗？好，可是我如果有一个我是一个差劲的母亲的想法的时候，哈，是我要从想法当中去看为什么我这样想嘛？对不对？你把所有事情都这样拉，那么这样的话，它对你是有帮助的。你把所有你认为的那个最后宣判都把它当作是一个想法，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想法，那么它对你是非常有帮助的。当你跟别人有起强烈的冲突的时候，别人强烈的威胁你的时候，你只要把它变成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冲突会至少减低一半以上。哦，比如说你太太跟你讲说要跟你离婚，那你的想法是他要跟我离婚，这是一个事实，对不对？不是，他有一个要跟我离婚的想法，对不对？你吵架就是他要说他要跟你离婚，对不对？那你就要认为说他是有这个意图，他会这样做，但不是，他有这个想法，这第一个。 那你怎么回答呢？你要怎么回答？你说我了解你有这个想法。哎，各位，这个要写哦，这是高效、高有效的一词哈、哦。当别人很强烈威胁你，老板跟你讲很严重的话的时候，你回过头说，我了解，我接受，而且我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你没有抵赖他任何事情，你也没有接受他的威胁，啊，你也没有拒绝他什么，我只是把他回到一个现实是，我了解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样的话，他会回过头来思考，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不会因为要维持他的想法，他非得这样做不可。但是如果你跟他有一个对抗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会变成不这样做不可的，因为他会认为是事实，而你也会认为是事实。你没有把他往上提一点，就是他是一个想法，而你也认为他是一个想法。那你认为他是一个想法，你就不会十年后还在说，跟你的朋友说，你知道吗？他跟我吵架的时候，他说他要跟我离婚。好，因为把他当作是事实，对不对？呀，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可以试试看的哈。所以这些都是情绪上的声明，是一个想法，好，而应该是去接受，而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事实。我接受你有这样的想法，啊，而你要了解，虽然情绪作为情感作为情绪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但它们却不一定是一个事实的声明。这就是我说的标靶治疗法嘛。你把它拉成它是一个想法，而不是它是一个行动或一个事实。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对方要用大炮攻你的时候，他会讲出一些很难听的话，你会把它当作是事实，他是这样在看你的，但是你不会把它当作是他现在愤怒的时候有一个情绪，而这个情绪变成一个情绪的一个想法的声明。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啊，这样上课比较累哦。
我觉得这样很，这是很对的。
很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对的。那常常我们好像总觉得，就像我以前的话，就总会讲，都是把人家讲的话当成
当真嘛，
当真的。当真的，然后就自己
再加上自己的故事嘛，
对，
对不对？比如说我退休会他都不来参加，他一定是对我很，
对，
对，然后他根本就否定我，他怎么样，他根本不关心我，这是什么？你附加的一些副作用嘛，对啊，你只买一点这个 A 菜，他给你一些葱，戒针的，花好多戒针在里面，你只不过是不参加你的退休会好而已，但是你附加的东西很多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他有一个这样的想法，他这个想法意思是什么？他可以在变的哦。
对，我发现真的不要 take people's words too seriously。我以前总是好像说，因为要诚实要真，所以我就觉得人家讲的话一定是真的。其实思想一直在这样动来动去，
对啊，
不见得一定是
他这样跟你讲，他说我不去。那明天会想说我要去啊，对不对？他可能会说我要去。
我就很受不了，我说你这怎么一下又这样子，一下又那样子？可是发现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这是把自己好像把什么事情看得太严重，就要游戏人生一点。
所以他说呢，你也许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同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这是想法嘛，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可是他已经是做得很好了，可以吗？可以吗？对不对呀？你也许可以在达成自己的目标上非常成功，同时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多的是啊，是不是呀？我们认为说，哇，天王巨星怎么去自杀了？哎，李敏然怎么去自杀了？他不是那么棒吗？是啊，他达到他自己目标上的成功，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个失败者啊，多的是呀，那个 Michael Jackson 不是也一样吗？哈、哦，他认为他自己 好像是黑人还是什么样，但其实他已经棒到不行了。所以借着认为这些区别从头到尾跟着你的情感走，所以什么区别呢？想法跟事实是不一样的。想法是想法，他可能讲这句话讲得很凶悍，可是那只是他的一时的想法。那你从头到尾跟着你的情感走的话，换句话说呢，借着顺着这些情绪，你会被领导到他后面的信念，主要是发现什么？情绪背后的信念嘛，这就是概念的探索啊。这不可避免的会导致一连串的自我发现。哦，原来我是这样，对不对？哦，其实不是什么粉丝或什么崇拜的问题，其实是我一直很怕别人对我的批评，或者是我觉得我不应该怎么样，对啊。那为什么怕人家批评呢？哎，后面又在想说，我原来我的自我价值感是有一点问题的，哦，那所以这个东西你就一连串的发现自己了，啊，而其中每个都会把你导向更进一步的创造性的心理活动，你从此就不再怕了啦，对啊。所以在每个阶段啊，你都会比你从未有过的更接近你的经验的一个实相。既然你是概念的探索的话，你是不是走在自己想要实现的那个想要经验的那个实相里面？而你现在因为真实的面对真实的看自己的信念的时候，你有没有比以前更从来没有接近过你更真实的自己？好，所以当意识性对他自己对他自己对事情发展的影响变得越来越截致的时候，就会受到很大的益处。为什么？箭在弦上，好，子弹在枪里面，你可以打得最准，因为你对自己的所思所行、你的意念、你的一切的这个创造的过程都很清楚，你知道我怎么创造，而且不是受害者，你也知道你现在的特质跟你的发展是哪里。所以有机会的话，真的做一些练习，让你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特质的人，然后你大概是往什么方向去做，我觉得那个东西会很棒的，对啊。所以你就不再害怕你的感情、你的身体，而把它当作是一个极为学习不可意料的东西来看。因为一旦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无辜受害啊，都是那个人的问题啊，然后突然就莫名其妙发生这个事情，让我怎样怎样啊。但是回过头来看，你害怕所有的事情啊。如果你今天没有骑赛事的话，我说真的，你出去会被车子撞死，你也不知道啊。哦，飞机会不会挥一挥突然间掉下来打到你，你也不知道啊。但是你现在都知道了，为什么？那些都打不到你，因为你是实相的创造者，跟你的信念有关。你不要怕凶悍的人，你不要怕今天什么枪对着你，然后杀死两个记者，不用怕那些东西。为什么？因为跟你的信念有关。那么如果一而再再而三，你非常肯定，就好像小朋友学会了走路一样，他可以走到他自己所要去的地方，不要你抱他。那如果你真的能够把握住你的概念，而且知道概念在创造实相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这个具有威胁性的事情。坦白说了，当我在说生命是有意义的，而那个意义就是在做概念的探索，这一句话如果你深信不疑的时候，人生的所有的大小答案你全部都解了啦。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卷入一个统一当中。所以为什么不把自己连连看呢？你把自己连连看，像写故事一样，我在写我的人生故事，我写在这里，然后往下到底是怎么做，那后面的可能性有什么发展，那你看看自己，觉察自己的心念，会有很大很大的好处，而且会有那种力量感跟精神饱满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情感它不是养你一样，只有穿着漂亮衣服的时候才会被承认。意思是什么？我爱你啊，我牺牲啊，我奉献啊，我对别人很有这个价值啊，不是这种漂亮的东西啦。有时候你有丑陋的想法，有时候你有一些很不堪的一些念头，这些只要是你的情感状态，突然间爱上隔壁的女生啊什么之类的，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那是你的 情感嘛，那情感不是那种养你穿漂亮才会被承认，所有你的情感都是你概念探索的一个主要工具嘛，所以他们不需要争取表达的权利吧，因为他本来就在你心中啊。我们在看、哦、所有的修道者在最后成道的时候都要经过一个东西叫模考，那什么叫模考呢？模考就是接受自己所有坏的念头，因为你说要排除它，你怎么排除？那不是白熊理论吗？你要排除它不是业债吗？所以不是排除，而是什么？我完全接受它是我情感的一部分。好，对一个男生来讲，可不可以想要看 裸体的女郎？可以啊。好，对一个女性来讲，你可不可以想找一个漂亮的郎君？可以啊。哦，可不可以有什么高楼的幻想？可不可以有马车的想法什么之类？丰富的这个人生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哦，所以当你都完全接受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些事情不再包着你的时候，你的力量才能集中嘛，你才能说有当下的力量啊。啊，这些东西你不需要去表达，不需要去消除，它本来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而且是自己家庭的一份子。它会被承认的，因为它属于你，它是你的特质，是你观念探索的一部分。他说现在哈，再次的，你们有些人会说你们的困难是因为太情绪化了，太敏感了哈，你也许相信你太容易被动摇了，但是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你是害怕你的情感，你根本否定你的情感，那你敏感敏感就敏感嘛，情绪化就情绪化嘛，对不对？啊，你为什么要学别人？你要学自己嘛，对不对？啊，你认为他们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被淹没在所有的理性里面？啊，你太容易被动摇，你太容易怎么样啊？你会变成被没有理性。但事实上，他要你的好像赛斯教导我们的，就是说。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情感后面的带的是什么信念，没有说你要改哦，没有哦，没有说你要改哦。啊，只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对这个东西你深入痛觉，你不想要的时候，你再看看你的想法是什么。对，那为什么你会深入痛觉？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了。
不想改变的是可以不用改变的。
没有，不需要改啊。对啊，你就是你，他就是他啊。对啊，柠檬树你怎么跟他讲？你说不可以当柠檬树，你不可以当柠檬树，他就是柠檬树，不然你要怎么样？对啊，我就是害羞，我就是害羞，那你就是啊，我可以改一部分的，但是我有需要一定要改吗？对啊，所以不管你好像有多开放。你总会接受那些你认为是安全的情绪，而忽略其他的。我很开放，对不对？所以我讲，我能讲到一部分吗？呀，那你要再问比较我们认为说可能会有危险性的地方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说，哦，最好不要讲，我会把它忽略过去。好，所以我刚提到嘛，像 Kitty 的话，他这部分的问题那就好很多。好，他会认为说这个东西讲就讲嘛，可是你要很多人用你的方式去描述你的事情，甚至牵涉到你的丈夫、你的家庭的哈，会认为这是不安全，讲出来很不安全的，对啊。所以或者在某一点上把他们止住，因为你不敢再跟着那些情绪下去，我讲不下去了，对啊。这个东西哈，你在七内觉察当中哈。你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有的最不想讲的部分哦，在觉察性的时候突然间会爆出来，就是哦我不要讨论这个问题，哎有关性的部分我不能讨论这个问题，哎我怎么不敢讨论，但是你不敢再继续下去，但是你真的继续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严重啊。我记得在苏华金斯的书里面提到，有一次鲁伯在上 ESP 班的时候。突然间把他的衣服全部脱光，裸体，一丝不挂，然后问大家说你们有什么想法？那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一点。那我想特别是 很老的同学啊，只是说用这种方式去探讨这样子呀。你不敢再继续那些情绪，你对他的害怕害怕到极点嘛，但你记着害怕什么你并不知道的。
他最害怕被人家看到裸体。
一般女人都很怕被看到裸体啊。
对啊，可是我也没有这种 desire 去好像。
他不是 desire， 他是在训练报告的时候，他们在做训练报告的时候。像我记得我刚来美国，就有一些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啊某某海滩啊是什么裸体海滩啊，那他们去过，我从来也不敢去看。
你去
过
裸体？
对，那我就问他说，那进去的时候，你是要穿衣服还是不穿衣服？他说你可以不，你可以穿啊，没有人说你一定要脱啊。
有两种，一种是你可以不穿也可以去，有一种是你一定要、
脱了才能进去。对。但是他说进去以后就发现那些父母亲带孩子啊在那边打网球打什么球啊，他就光溜溜的在那边打，那不我们是没有办法接受嘛，对不对？对啊，
这也是信念，
这也是信念。然后我们会觉得说，哎，这样很危险，万一有什么就突然间起了什么恶念啊，或者是什么这个色胆冲心啊什么之类的哈，那其实听说那不会的。
我觉得我现在常常去看 Before Hours， 那我自己都不行，我都要在那个洗澡房间先都弄好。可是我看有些人他就全身就像光光的，也没有怎么样啊，人就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是差不多。
就像在日本泡汤，他一定要你就。
对呀、
啊，那刚开始不敢啊，可是后来发现也没怎样啊，
也没有
怎么样啊，每个人都
人家那个大大方方的在那边，就是这样子比较方便，那个就是不然的话，我在那个里头湿湿的，要擦干，要穿衣服，要干什么？
对啊，我现在日本泡汤，我自己就碰到一个很严重，就是我去日本去一个朋友家，他带我去onsen，就是温泉乡嘛哈。那去洗澡，男生是男生的，女生是女生的。那男生就我跟他了，他大概已经七十几岁、八十岁了。他在那洗了半个钟头，我还没有办法过去，因为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遮我自己的。
就躲在水里。
就问题是你要从这个地方到浴缸那个大概十公尺的地方，我怎么走过去？
那种可以抱歉。
还是不敢。对，还是不敢。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学赛斯的哈。
我也是那时候跟我一个到水里头，然后再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自己的信念呐、啊。
对、
啊。为什么我不敢？我其实我也。